诸佛正法先生三宝，诵经只至菩提有功，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先生三宝尊，诵经只至菩提有功，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先上三宝尊曾经只知菩提有功，我以所修十等之资，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如果你们听不清的话，告诉我一下啊，听不清的话就没关系。上一次我们的课程里面呢，就是在皈依的部分，然后后面就是一直四力这个内容，皈依和一直四力，忏悔的这个部分，所以意志力，厌患，恢复或者力士信心这四个部分。说的就是心还是在皈依的这种发心的心，说是在安住。我们上一次，其实就这一个部分，就是皈依，这样讲的话，就对很多人修行的时候，就皈依和发心的时候，每次都要多念几遍，这个上面，因为就是理上的皈依，这种的。道路本身上面可以说就是皈依解脱道，皈依证悟成佛，直至证悟成佛为止，恒皈依。所以好像是一种修行的道路的一种方向。如果你以四法印的方式来皈依，或者是三宝的方式来皈依，了解法报化三身的方式来皈依，这些不同的这个，但是你内心当中呢，就是。需要有一种的怎么讲？就精神的修行的时候，最后有一个就是圆满的成就，所以这个成就呢，既有即到果的修行，所以由凡入圣的这种成就，最后成菩提佛果，所以这么就是。最终来讲，就是众生愿成佛，愿就获得正觉。就意思是这个，就成佛的这个愿心，因为成佛的方法就是法嘛，成佛的方法当中的这种学修的就是僧，所以这样讲的话，就是跟这一层的这种的连接，一定还是要很重视。不然的话，好像就是去上课，学校里面上一堂就是历史课、化学课、物理课没有差别。这样的话，就是怎么讲呢？ 就纯粹学一种的学问，但是内在上面没有连接，这样就不好，这样就变成就是学问，或者是学好了就变成哲学，这种的，通哲学的人或者是哲学家，跟解脱没有关系。所以，只有你真的呢，发自内心的有一种实践的心，最后自己越要想要就是成就。也是让众生成就这个果，所以这样子呢，有一种的发心呢，就是直接就跟其他的做学问和学习的不一样，就这个道路有这个境界是我要证得的，而不是我要知道的，有知道和证得这两个有差别，所以这是为什么，学修圆满这个都特别重要。如果我们说菩提心，怎么样的时候，我们没有在说一个就是结构理论的图，我没有在画图纸做这个科判，或者是就来研究一个东西，而是说，最终来讲就是希望自己内心当中具有菩提心，然后为此呢就是做就是文思修，发愿心做禅定。持戒禅定，就是以智慧来辅佐这个修行，这种的呢，都是因为最终来讲，自己具有这种悲心，具有菩提心，不造作的菩提心，所以这样子呢，这可以说，学修两种，就是传统上面来讲，就是了知和了证这两个。部分呢都在内心当中，应该就是尽量让它升起来，就是这个要靠自己，不然的话，每一个人的心是自己管的，自己怎么样的觉知的，我不可能直接操纵你的心去想，或者是去思维，或者去关心，根本上面是自己觉察自己的状态，进一步提升的一个过程，所以这个就是说，就是法义上面也是如此，就是循序渐进的带的。所以总的来说，按照佛法来讲，就见地上面应该有这种诸行无常，有六界诸法无我，涅槃寂静的这种深刻的认识。如果形式上面来讲的话呢，那就是有一种坚定不移，遇到任何事情，哪怕是疾病、生死，面临某一种的就是人力不可抗拒的这些危机，这些自然的这种风险，这样发生的时候，内心当中还是有一股很强的，就是心依于这个三宝，这种的心。那这样子的话就，修行真正步入修行，不然的话，到时候就像很多所学的都像一个补丁一样，就这里掉那里掉，最后就是内心当中还是没有法。所以很多记忆。这种都本身就不可靠的，在那些呈现出来的不是融入在心里面就有问题的，所以我们说这是一个。然后今天的我们的内容是，结合之前讲过的内容，说就是忏悔的时候的这个六个门，这六个门，可能你们还是就是多多少少忏悔、观修的时候会记住，但是还是平时要记一下。然后就时间之门，从无始以来，然后由贪嗔痴引发的这种的烦恼，所以无始以来贪嗔痴引起的身与意的作行，所以身与意有这个门禁是身与意诱发的因是贪嗔痴，然后时间很长，然后呢就是。造作这种的，各种的行为，包括善业、恶业，尤其是这里面就是忏悔的时候，就主要是忏悔恶业嘛。那这样子的话，就是说，造作诸种的恶业，伤害有情众生，然后又就是自己退失道心，或者是自己不求上进，只求堕落，这样子的话，这些要忏悔。然后如果不求上进，那 就是陷于堕落这样子，有什么过失呢？就是这样的话，既伤害自己，又伤害其他众生，所以带来的是，就是继续漂泊轮回，承受各种各样的这种难以想象的痛苦，所以就是在这一世当中没有承受的话，未来世、来生、来世就是隔世这些当中呢，就是会承受各种的，灯流果、艺术果、甘受灯流、行为灯流、增上适用果，那就是很多的这种的，成熟的一些方式，所以这些是自然的，就是意思说，这些业障积累的这个厚度、浓度、深度达到一种程度的时候，你所投身的这个身体或者你投身的样式、方向，这些都受到这个力量的牵引，所以有些就是在更加不幸的、痛苦的状况出生。那这样子呢，就是说一个是自他有害，对自己和其他众生有害，然后这个果报呢，就是承受这种下三道的甚至这种的痛苦，所以说就忏悔就变得非常的重要。所以说忏悔的话，就是业，如果已经过去形成的，现在做的，就这一辈子做的，过去是造的业，这种的承受的一种的方式呢，要去补偿过去的业障，要平衡这种的业势，这样的话，仅仅是承受的话，那也是比较笨拙的，或者说没有办法的办法，就是业的法则。然后就是任何事情基本上也可以看到，就是都是在一个平衡当中运行的，是宇宙的现象当中。所以我们这个就是种种的不平衡也会就是需要承受。再一个就是有意识的人又很聪明，所以也有某一种的福报，所以说在三善道经历某一些挫折当中呢，就是结合一些智慧和修行呢，可以免受很多就是怎么讲，提前消解了忏悔修行这种的方式。就像说怎么讲呢，你如果不知道怎么带水的话，那你一路过去，那有三天的路程里面没有水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智慧的话，你只能是三天渴着然后挣扎过去，这个是很多动物迁徙的时候就这样子做的。但是你因为有聪明而且有人的这种的福报，你可以在前面就是知道，预知到下面三天没有水的时候，你在有水的地方呢，最后就是带够两三天的水，这样子在那就是你就没有承受这个缺水的痛苦。或者是说造了一个恶业，但是后面呢及时的发现了这个恶业造的，就是心里面就是怎么讲呢，能够知道这个是有后果的，所以你造了相反的这种势能的更大的善业，所以这个是因为善恶是相抵的嘛，相冲的，或者说像它是另一恶和善是不同方向的那种的业力，所以说恶业就没有成熟的这个机会，在没有成熟正在积累阴的时候就消失了，就有点像检查身体的时候的很多病痛，本来这个病痛可能会比较严重，某一些病当然不是所有的病，但是有些这些，那你就是提前比如说肥胖症发生的时候会知道说长期下来这个会有很多后遗症，或者是会得其他的病，那你就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现自己肥胖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刻意的就是中国调理运动减肥，这样以后呢好多就是与之肥胖有关的那种疾病可能就能够避免。所以类似的就是修行能够消业，以善巧的方式消除种种的业障，而且人生稍稍经历一些苦难的话，这个其实不见得是坏事。我们说一个是 不是你现在当下造作的，那就是可能是过去世的一些业力，那现在及早的通过修行，就有点像预见一样，就经过这种的业的知道法则，然后有些业是呈现出来的时候，及时的就是去面对承受，再结合修行。这是为什么有些人自己生病的时候也修自他交换，也是真诚的修自他交换，甚至有些人进了监狱他还说他就是对其他的人呢保持慈悲心，所以就是看守的人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狱友啊之类，所以以这种的方式就是可以帮助就是以修行的方式来解除或者是消减这种的业。业其实不是那么神秘的一个词，就是意思说就是作为，所作所为都是业。那善的所作所为有乐的果，恶的所作所为有痛苦或者是苦果。所以苦果的这个势能，这种的行为做法做多了以后，必然会连接到苦的因缘就比较多。所以那这样子正在转化这个过程，这个就是不是恶业成熟，那或者不是恶业恶因制造出来，然后承受这个恶果，制造善业，减除过去的恶业的因，通过善的方式来。所以这个就是忏悔的这个主要的内容。所以我们刚才说的这六个部分，时间上面生于一贪嗔痴，然后就是所犯的这个罪业，自性罪、佛智罪种，然后就是所犯的对象众生，然后后果是轮回，或者是因为忏悔而解脱，就是轮回嘛，就是其中就是讲的后果主要是轮回的痛苦。所以说我在这上面稍稍安住一下，大家想就不宜发心以及需要忏悔，一切业是有，就是我们所作所为是有它的后果的，这个显而易见的，在这个此生此世当中。我拿一个呢敲的钟啊，稍等一下。
哦，
有声音，有句式把声音放出来了，你们就那个小的一个麦克风可以摁一下关掉好，然后我们就轻松。 然后不我们在这里面呢就是这个部分我在想说可能对这个就是之前已经说过的一些内容，但是就是因系犯重过精神有罪人一切难恕罪佛前悉忏悔，有这种忏悔的心。对任何人就是主要是忏悔对任何众生造成的身心的伤害。就像我们人世界当中呢就是每一个人就购买东西的时候也造成了很多生命的伤害。你买比如说皮具啊，很多餐厅里面吃很多肉食呀，或者或许有些人吃素，但是或者你不一定是吃肉，你买很多种的某一些你知道和不知道当然有差别，有故意的或者无意的。但是造成很多是那种怎么讲呢，吃的很多药品啊，或者是用的某一些油啊，对其他地方的生态带来了很多很大的灾难。如果我们现在知道的话也是要尽量避免。就是物种的那些植物的种类和动物的种类消失的那些数据看的时候很触目惊心。所以又有多少个那个清单里面有机会可以往上看。几千几万的各种我们平时没有接触到那么多的动物的种类和植物的种类，尤其是海洋里面，但是现在好像被人弄得已经非常非常不容易了。气温的这些变化，动物的栖息地的破坏，就这些就是我们平时好像不计算在业障里面，其实应该是属于一种共业的业障里面。然后个别的人就是点菜啊买东西当然也是算是个业这种的，所以大家都有参与在这一些里面。或者是我们就开车呀，坐飞机坐火车什么样的时候，可能就是如果开车的话也会撞死蜜蜂啊，就是苍蝇啊，压死很多小虫子，这些都好像觉得是怎么讲的不痛不痒的，大部分人并不会太在意。那人比较在意的可能是另外一个人对自己的伤害，或者是自己对另外一个人的伤害为主的一般人来讲。所以这些也可以一个一个去关修说就是自己的父母亲对自己很有恩，对他们应该就如何去怎么样的照顾，年老的时候应该是就是语言柔和，他们的这些话呢就不要轻易的去生硬的方式来回绝，问什么问题的时候尽量去回答他们，他们听不懂重听啊，或者是说的不够就没有啰就利索，说的有点啰嗦啊，这样的时候稍稍多一点耐心。就这些都是点点滴滴的这种当中完成的一种修行。所以这里这些呢很多也是菩萨戒里面其实有要求这样的。所以大部分的生活的细节包括礼节趋势这些都在戒的细微处。所以这些呢可以看多就是记在心上。菩萨戒的就禁止恶行、摄善法、饶益众生这些里面的内容呢，就是细处应该看。所以下一次我们也整理一下，然后给大家就是容易记的一种方式呈现一下，这样好一点。有条理的主要是这样容易记。然后如果平时的日常生活里面呢，就是对于有一种说法嘛，就是说对某一个人还有一种怎么样呢深深的不满意排斥，或者是说记恨记仇，这样的话其实这些都是忏悔的最主要的要点。我们如果念我们班的三宝行然后六字百字名念三十五佛参种种的然后 但是内心当中还是都没有化解种种的冤结的冤仇，脾气性格很多负面的判断的这种习惯，所以这些如果一点都纹丝不动，那这样的话那些念也起不到太大的作用，一样的就是一个间接的作用，但是没有起到任何直接的转变。所以有些那需要就心里面的口念经文心思经意或者口念咒语呢，就是这个所代表的这种净化生于意的这个意思，大部分的咒语这个你就是要尝试要一层一层的翻阅超越然后改善。如果这个上面想都不想，嘴上面讲的时候，我好像这一天的那个好像就是每天洗脸刷牙一样，就刷完了就洗了扔了，就好像就是那种的动作的话，就是就是所得的益处就很有限。所以哪怕你没有嘴上没有念那么多，心里面下了一个决心的话，那个功德很大。一般来讲戒都是一些决心去世的决心。所以说你决心原谅某一个你原来没有怎么原谅的，或者原来觉得那个人不好，原来觉得某某人就是对你有恶意怀疑敌意有种种的这种恨意这样子，这些呢你如果真正的释怀了，那这样子的话你修的这个作用就起到或者是真正的是在修行。所以在这上面呢，大家就是以及过去生生世世当中的种种的这些依次类推，就是用六个门来推，就这样子，然后在这时候再安住一会儿。所以当然这里面呢还讲到说就是父母师长就是普通的人，以及与三宝就作为修行的人的话，在寺庙里面道场里面可能也有这样那样的一些过失呀，这跟法友不是那么欢喜啊，或者跟师父不是那么开心啊，或者是就所修的法不是那么相应，有一些苦恼啊，或者是有一些就是甚至有妄心妄心就诋毁就是种种的这种的心。所以这些时候呢，就心里面一定要自己好像就是想，这是我修行成就的道路，我在这个上面都还如果拿个人的这种的细心性子的脾气在这种上面就是这样糟蹋的话，那就太可惜了，就是这样子。所以解脱道本身是这么讲的，善趣难生，恶趣易躲一样，本身那解脱道更是如此。所以在既然遇到的时候，应该是深深的就是珍惜具有七支供这样的一种的心态，就是礼敬啊就是供养啊忏悔啊请佛注释转法回向种种的这种随喜忏悔这种随喜以及注释转法回向种种的这种的发心的话就很好。不然的话呢，就是还有这个党派的斗争一样的，把任何人有的领域，把过去的一些官场或者是社会里面的很多这种习性也带到佛教的任何场所里面，这样的话就是应该用忏悔的方式就是怎么讲呢，过滤净化，应该说人的习性一下子就是明白不过来，觉得这个也是另外一个社团，这也是另外一个就是俱乐部，这样想的话这也是有差别的。而且一般的有一些善意的那种的医院呢，那不是医院，这反正就是一些公益组织，他们很多人很有单纯的心，也有很多人非常怎么样呢，有真诚的这种愿望和发心，对其他人都非常照顾帮助这样子。所以不是求解脱的人都这么素质很好的情况下，那就是发菩提心达成的修行的人更应该就是具有这种远见卓识，以及有一种自律和自己自我觉醒的这种的能力很强的。不然的话有一点愧对于就是跟达成佛法的这种入门结缘的这种心就是缘分。那我们先暂时先这样稍稍安住一下。 所以之后的这个里面呢，就是这个已经那个说罪业未尽前，我身或先王，云何托此罪祈请速救护？就这个下完前面的这些决心以后，就想说，如果再不忏悔的话，或许真的这一辈子也没有太多忏悔的机会，或者说你这种忏悔上面没有真正的忏悔，没有进步，所以这样子就是荒废了这个人生。所以人生呢，就是说，怎么样呢？转变的机会，就像很多人说，我上学的机会，7岁、10岁之间没有上学，那就是3年时间嘛。但是之后的一系列的这个学校都错过了，因为那个时间就是你如果10岁再上1年级的话，就有点困难，或者有些地方可能甚至都不接受。所以你个子很高啊，其他人都很小，或者是怎样，你不好意思上啊，或者其他的就种种的，就即便上的话，也会有一些这样那样的不方便。所以类似的，就人生当中呢，遇到佛法这么一次，那这样子的时候呢，就是。如果错过的话，就不是一个学校错过还好一点，就是人做什么都可以工种啊，很多选择，就掌握一门技术，可能就是生活还是可以过。所以，但是就是修行解脱这些上面的，用魔鬼和这些来做比喻一样的，就是非常困难。治愈这个佛法不容易，所以说再一次就是在没有。就是修成也没有真正认真修的时候，再一次觉是就是这种缘分没有的话，很可惜。所以说，自己的身心还是现在在活着的一个人生的形象状当中的时候，就是要知道说这个死亡是随时都可能来的。所以死了以后，如果我们说，或许得不到这样的圆满的人生。再就是想要忏悔的机会，可能也很难得。再要承受痛苦的方式来，就是平衡这个业债的话，那也是相当不容易。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以前传统当中有这样讲，说美女头上着火，懦夫怀中的钻蛇一样，就是很急切的要去的。当然。这不需要说明你任何人身上着火很着急，非常，所以，这是一个比喻而已。所以，但是我们的心态当中，还是要有一种，怎么讲呢？就是来日方长，以后再说那种心就要改变一下。不论做什么修行、禅修、忏悔，什么时候做呢？尽量就是在今天做。今天也多多少少做一些，忏悔的部分也一样，就是心理上面要很强，就是有时候不在于你做的就是长和久，就主要是你的真诚的心和用心，对了就是可以，不然的话循规蹈矩做很长时间，有时候呢不太见效。就像刚才说的，一时性的东西你做多了，不见得也对你有太大的帮助，因为过去后来就变成一个熟悉的一个仪式，所以来的时候就自动想都不用想，全是自动化的那种，那样的话不太好。还不如有时候你不一定需要念那些字，你把里面的意思、精神的这主旨弄明白了，在那边静虑，这样的话，或者是在静虑想的特别明白的话，在那个结论上面，就是下决心安住，然后这个与此相反的习气。能够根除，转化。所以我们在这里呢，好像就是本身是佛菩萨在你自己的虚空上方，就是诸佛被你就是引起也好，观修是金刚萨埵这样的话，就是内心当中说哦。这一次我把它当作唯一的最后一次机会，就像我们平时说见人呢、修行的这样说，或许今年是我最后一年修行，或许这个月甚至都是我不一定是，说不定就是，最后一个有这个50%的机会，或者是某一种的25%的机会， 也要这样想，就是说即便不是你觉得可能 99% 不是最后一天，但是你要想到说就是人的生死像每天都去一个中奖牌一样，什么时候中奖都不知道，所以内心当中的有一种真诚的忏悔的心，然后把这个刻意的就是说，或许如果假设这是最后一天的话，我应该如何忏悔，就是人的人生当中来忏悔嘛，那你就想一想，其他都是东西，原来很计较的，原来放不下的那些都不重要。就对轮回或者乃至于整个这个世界上来讲，人生好像我们看起来很短，不是有些人把地球的年龄啊，宇宙形成的年龄啊，或者地球形成以后各种各样的动物在几千万年出现的，几百万年出现的，那几千几百就种种这些出现的，现在的消失的，那些一比较的时候，人是在多少年代慢慢出现的，就这些有如果有科学的这种方式看的时候，觉得在人有历史以来的人数百岁的这个瞬间，就像有点像天空当中去吹的泡泡一样，泡泡在天空当中或者水面上面的气泡一样，留一段时间然后灭了。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大家都不要太为难彼此，就大家都是这个大地上的气泡一样的，就一段时间出现一段时间，然后等安住一下，然后这个破灭的程度也不一样。像小朋友们不是有吹的那个气泡吗？这样吹的时候，有些飘的稍微远一点，有些中间，有些刚吹就泡破了一样的。所以就是要就放下执着实有的那种的心，真诚的那种的忏悔，这样子的话好。然后后面的这个，现在反正我们也不一定那么着急，就是往下说太多，就是这方面就是大家就在佛面前、菩萨面前，好像就珍惜这个最后一次机会一样，就是说安住一下，就是说再给我一。就是我们已经有再有一天今天的这个机会有了，说我不想把这个变成继续跟过去一样，就是甚至我跟这个罪业呢就拥抱着罪业过这个人生，就是制造很多罪业，好像自己储存这种业的仓库里面储存了很多恶习，就是阿赖耶识这些里面，那这些想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我不是我需要的，我应该就是好好的去忏悔清理净化然后就是说刚才说的那种坏这种扰乱其他人的终身的习性啊，以及无意义的这种伤害，以及怀恨嗔恨种种的这种的发心，这些都是智慧不够，没有了解现象的背后的实相的导致，所以就是真心诚意的就是忏悔说就是基于佛菩萨的这种圆满的教导和医治他们，所以说有一点像你给父母说给我一次机会，我以后再也不会做这样的事情那种的一样，就是你也就是在佛菩萨面前的就是抓这个这种改变下这种决心，这时候再做一下。 所以有点像说，犯了罪，那甚至要关10年、20年或者更久，就人生来讲，这些都算长，但是其实也不算，真的也不算长，或者是就是判很严重的刑这样子。但是后来就是给你的这个机会说，先暂时看你表现，在监外执行，就是给你推上还是套一个那种铁环一样子，所以。或者是一个发射器，所以类似的就是说，你现在正在这种表现好的这个机会的过程当中，所以这样去站稳的话，就是好像会很小心，去不做这种恶的事情，对。所以后面的这个，死生不住性，不带罪尽否，无论病未病。受赞不可斥，是吧？这样子，不可斥还是不可斥，反正就是大概这个意思。所以说，我们就是坚信自己不会死的那种的心态是比较多的，就是好像就是你说今年你会不会死，别人说我肯定会活的，我有这个种种的理由说我还好好的，为什么我会死呢？就是如果你说今年就是给你一个选择，说今年死还是明年死，5年以后、10年以后，那你就是不好的东西、不好的事情呢，越远越好，好的事情呢，越早越好，这样子。所以没有一个人几乎的，就是突出来是极端的那种状况和非常时期以外，大部分的人没有人愿意就是，直接说我已经就是。修行很成就的人可能自愿的，但是其他的人来讲都想避免死，而且心态上面是说，甚至不提或者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种的，就是比较消极被动的一种方式面对死亡，好像就是觉得明日复明日，明年复明年，这个应该就这样延续下去，到某一个地方我可能就是倒下了，但知道这个会有这么一天，但是这个可能好像就是。不是亲近就很快要发生的事情，所以这种心态。但是这里面说死神不足信，就是不能不要想这种的，好像就是死亡，好像就是总是离自己像彩虹一样，就是永远你抓不到，更走不到跟前。所以说这时候呢，就是也不会管你，就是不留情面的也。不会说你因为这个事情没有处理好，那个事情没有圆满，还没有做过这个，做过那个，就是有一些人有一大堆人生的计划呢，就是不一定这些都要一个一个去完成，就是死生就是刹那中，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发生的，这个应该是很常见的。如果一个人去分成，医院，或者其他地方的时候，发现就各种年龄层次的人，各种。人去年还好好的、开开心心的，但今年人已经早就没有了。甚至是说前一段时间见过的人，就是喝茶吃饭，就是嬉笑怒，这种人，但是突然一下好像就消失了。就这种事情很多，这个就是如此。有些稍微几个月耽搁，有些几天，有些就。几个小时里面就不见了，对吧？所以说，病和没有病的人哪一个先走不知道。已经就是年龄大的人、年龄小的人哪一个先走不知道。有罪的人，或者是说想要忏悔没来得及忏悔，种种的这些，就是也是不定的。所以说，寿命很暂时。所以是什么？以前说时间不等人，就死亡也是一样，他也不等这个事情要办完了，或者是不可完全，就是有些很多是很难预料的。你要计划一个一辈子这样子，你可以计划，但是不一定按照这个计划走，因为很多都无常。死的这种时候呢，有时候你没办法，就世间有解决问题，你可以跟他讲人情啊，讲法律啊，讲道理啊，这样可以解决问题嘛。但是死神面前的时候，就是这些都显得无力。所以说，我们内心当中有一种准备，说， 没有来当然自然是最好的，就是一直到你自己就把90岁100岁甚至这样，但是另一手来讲的话，这个没有人能够把握把决定，所以说四因四时就是种种的不定，死亡的因缘死是定的，但是死亡的因缘和死亡的时间是不定的，就这。所以这样想的话，我们离生死近远不好说。那在这里面呢，不要造很多罪业。因为这个那个小很多小的细节原因理解，很多面子，这样那样的去造作很多事情，这样的话就不值得。要关心的话，就关心整个轮回的状况，生死本身，然后去好好去修行，就自他的这种安乐有益处的方向上面。不然你比如说你在世间置办很多的这个产业，你如果就是弄到博士后学历很高怎么怎么样弄的，这些当然人生在世肯定会做这样那样的一些事情，但最后你真正想一下，就遇到生死的时候，你真正怎么讲呢，就是留在后世的以及生死面对的时候还能够就是与业相随，善恶业以及功德福报这些上面，你内心当中对死亡有多少认识，有多少训练，对自己的意识有没有就是内心说到底是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的状态，所以这些上面你观察的时候发现，或许你在时间上面努力做很多事情啊，忽视了内心或者忽视了轮回，忽视了死亡，这样子的话好像就是我迷失在一些枝末细节上面，而忘了本来的这种本就是这种根本的东西，一样。所以在这上面呢，就是大家再说说，注意一下，看一下时间。 所以在后面的就是部分，所以在这里面呢，其实根本上来说，造这个罪业的话，就是因为看到说，造罪业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有一个理由，说因为这个，因为那个，我就是这样选择，我这样做的，这样的。最后，如果你从整体的业事、业因果，这些角度看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说，很多事情是根本就是怎么样的，自讨苦吃的这种的道路，所以开始暂时不知道，或者说需要先静下来观察。这时候呢，就是好多事情这样去争，或者这样去人世间的斗，宗教之间、政治之间，很多很多这样那样的做法，那些就根本上面就是好像是自作自受，就是自讨苦吃，就自命自什么不凡、自以为是一样的，就是最后发现你如果从如果是就执着石油的这个时间的角度来讲，有很多种这样那样的理由。然后再从就是你可以这样去考虑，但是就再从这个根本的生命的这种短暂，我们就是说不讲到前生后世的话，你只是说看到这一个生命的这种脆弱和无常，这个上面来看的话，就是也不要弄得大家很辛苦，这是很重要。所以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希求安乐，所以带给别人安乐，减少对别人的这种扰乱伤害，那当然是理所当然，是就是这个道理是存在的。所以这样子的话也能够理解，如果更进一步了解业因果的话，那当然是就是有很更好的这种角度去看。所以后面这也是因我不了知死时舍一切，故为亲与仇造作诸种种罪。所以人世间的根本就是分这个你我敌友亲仇爱恨黑白种种的这种的心态上面呢，就是非常纠结，而且总是寻找敌人，这样子就是人的习性上面，甚至有些时候一个地区一个国度这样的又形成这样的文化，就非常的就是负面的。如果这一个村那边旁边有个村，他们就刻意的从老人家给小孩子那种，小孩子比较天真嘛，但是就给你灌输这种的意识，说好像那个村和我们是很不一样的，他们是怎么怎么样，就是好像我们是很怎么怎么样，那这样那好像给别人的未来做一些残酷的事情打下那种的原有的基础，或者就要找一些某一种不合理的或者是一些借口，但是就变成就是长者的这种或者是长老的他们的一些道理，有些是基于迷信的，有些是某一种仇恨的，有一些可能是就是怎么样的尊就是自尊他就是悲那种的心，所以各种各样的一种的做法呢，就是根本上面是一种怎么样的缺少爱心，没有智慧，烦恼粗重，自私，这样的一些语言呢，就可以带来很多那种仇恨。所以甚至有些地方呢，国家性的在宣扬仇恨，宣扬社会当中的那种的种种的这种电视剧就小说很多里面泛滥的这种事情，就这可能就是没有国界，很多国家都有这种暴力啊，就是这种上面。所以有一些是稍有里面有一点的正义，但是这个正义呢，就是如果用从更大的角度看的时候，觉得很就是也还是一个混淆的那种的状态，根本就是暂时的那种的，就是怎么样，水来降挡，兵来土掩，是吧？水来土掩，兵来降挡，水来土掩那种的，就是他们的正义和就是什么是取舍是当中的反应的那一种模式呢，就是比较原始。所以就是在那一个层次里面运作的。所以说在这里面讲的是我们人社会也是一样，如果是有一些人说动物就是凶残，是什么 狮子老虎这样的一些动物，被说这个凶猛的野兽猛禽这样，但是据说像狮子也是在非洲的那些狮子，他们那些角马或者是其他的水牛，看他们的肚子，说他们肚子比较鼓鼓的，这样的时候那些动物他知道说他不会伤害他们，所以就在附近呢，就是当狮子在那边呢也不会太紧张，所以就吃饱了，狮子再凶残，但是它只是就是那个身体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它不能吃草，它不是吃草动物。但是人的话，那就不一样，就是它不一定是吃不饱穿不暖才伤害其他的人、其他的众生，它有很多很多的原因、很多的习性，就是做这种那种事情。所以比较增长了，从这种角度来讲，我们就是愧对或者是误用了这种智商智慧，而用在一些非常局限的和邪恶的事情上面，所以这些上面呢也要享受，就是死神到的时候，哪怕你再聪明或者是时间再会怎么样的话都没用。所以所以说不了解因果，我因不了知，死时死亡的时候呢，就是有些人不相信有来世，有些人就种种的，就是至少应该了解说这一辈子就是过去，然后建立的冤仇这些种种的罪业，但是最后的时候好像就做了一场梦，一场游戏，一场梦一样。那时候就是感觉真实的一切，想要护自己的这种亲友或者是伤害其他的敌人这种的观念，有的时候这个在人世间把它当成一个世俗人伦的道德，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你才就不好。如果一个人就是对自己的亲友不照顾，对敌人敌方没有那种的伤害的能力的话，好像觉得是这个人就不行。但是如果你能够护自己的亲戚朋友，然后去怎么讲呢，说打击其他的你觉得是对你有威胁的或者是对方的势力，这样的话那就是能忍这样概念。但是这些就是也是局限性的那种世俗的人伦，从佛法的这种的根本的角度来看的话，好像就是也是一场游戏一场梦本身这种，但是并不代表我们就是说能够避免这一件事情。包括佛弟子佛教徒可能也会继续还会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多少就是有这么一念，留一个念头说本质上面佛菩萨有讲到说这种做法本身也是有缺陷、有漏、有缺陷的一种做法。然后后面就是说，抽离化虚无，诸亲也湮灭，吾身必死亡，一切终归无。所以好像我们此生此世当中建立的很强大的很真实的那种亲友，基于血缘，基于这个友情感情就是种种的这种的感情呢，就是如果再往前推往后推，就在这一生当中都可能就是有种种的角色角色的变化，有些陌生人走向亲友，再走向陌生人，再走向周环，什么都可能。有些有过去可能是接一下某一种的不善的姻缘，但是后来又好像就是从种种姻缘下就还是关系还不错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人生一世当中可能有看很多人朋友的相聚分离，之前当中能够看到夫妻也是因为说相聚后来就是冷病或者是分离种种的有可能。并不一定说这个是完全能避免的，不能避免的，因为大部分的人都有各种这样的烦恼。有些可能就是用自己的方式避免，有些有种种的因缘在里面，就是造作上面更就是也不是所有的都是过去的一些原因，也是当下和你这一段时间相处的时候所作所为关系很大。有些缘分就是类似，所以说在这时候总的来说就是生生世世三世来讲的话更是如此，可能这种的亲缘比我们吃的喝的以及 就是就是以前那个很多这个中的故事嘛，就是说心愿无成，孤乐无成，仙略无成，那就这种呢那样在这个里面呢，就说就是你不喜欢的那些也会消失的，在一段时间以后，再难的痛苦也会，就是不容易的时间呢、就是、这些也会过去，再近的再舍不得的这些也会就是湮灭，包括自己的儿女啊父母呀，这样子也不可能永远守在一起守下去，所以而且你自己的肉身有在需要放下，所以身外的财名地位什么更是如此，肉身就是要分离，上次我们修破阿法这样的也是也就是提醒到这个部分。嗯，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好像之前非常就是认为这是我的世界的，这是我的一切，这是我的家，那是我的亲戚朋友，这些都就好像就是告一段落了，未来再以某一种的因缘和怎么样接续，那也就是另外一个篇章。嗯，所以说就是如此，就像你电脑里面开了很多东西突然死机了，或者是怎么怎么样一弄的时候重新启动了，你那些东西全部就丢了，但是当然就是细微的那些业其他的还是会跟随，因为就是类似的，所以这个上面你再安住一下。那周四那晚，可能好像一个小时，那是差不多时间。但是我发现后面再念起这部分，然后人生如梦幻，无论何时物，寿命念已成，寿已成念尽，往事不复见，复次于此生，清楚半已是造罪苦果报，点滴后在前。所以说人生如梦，这个大体上面很多人都能够认同，就是过去的也不要说其他的，今天现在这个晚上这个时间点，看前面一个小时前面两个小时 的时间，前面4个小时一上午的时间，但是现在到了晚上或者是在其他地方，你们在中午，看一下今天早上的时候，好像就是现在已经找不到任何影子。那说昨天上个月，去年的时候好像也是一个梦境一样的。然后，如果我们说到这个，你上学的时候呀，那些时候更是一些符号、故事以外，留下来的一些图片呢这类的来见证那个时刻以外，好像就是，哪怕是你刹那间那一过去的那一个念头，也是像我们面前点了一个香，然后一堆青烟上去以后，然后虚空当中再也找不到那一个烟和这个烟的这个。心象，或者是抓不住任何石油，他就水中作画，这种念。所以说，如果你现在多少岁，10岁、20岁、30岁、40岁、50岁、60岁、70岁、80岁，可能在这个区间里面，所以这样子的话，就回过头来看自己的，就很多，这也是。先生说，我经历的每一个都是实实在在的，就这样想。但是我们在，就像那个放一部电影一样，你的那个解读的那个气，那个针头呢，到了第45分钟的时候，前一些那些分钟都已经怎么讲呢？有点像归零了，或者是说都已经，它有怎么样？就你只有一个印象就是这个上面说的也是如此，就是受以成念境，就是你只有一个回忆起来的时候，好像有那么一些事情发生的，然后或许不是说你记忆模糊，你可以记得很清楚，但是都只是一个念境在当下投射过去的一个，这种像心里面放一部电影一样，放一部电影，电影本身就是现象如梦境一样的，就是。所以说往事不复见，或者不复现，所以说，如果仅仅是看这一辈子的话，不要看过去，就是看现在的时候，发现就是，跟自己一堆年龄的很多人，已经也是有一些人可能就不再是了呀，而且，或许有一些人就是你本来很不喜欢的，有一些人在这个世界上，尤其现在变化很大的那个社会，那你认识的人，可能有一些都再也没有联系了，你不知道他身上发生的事情。但是过去的话，在一个村子里面呢，在一个某一个很局限性的地域里面的话，就看得更清楚，是吧？这个人，我小的时候他30、40岁，现在我30、40岁，他已经死了。啊，这个人以前我小时候他怎么给我开玩笑的呀？他怎么一个人呀？怎么样的幽默吗？或者是怎么样自私吗？或者是任何一个人？但是现在这个人已经去世了，像我自己都有认识很多这样的人。我们以前我小时候生活的那个环境里面的人，跟我父母辈的那些人很多已经不在了，就是真的是亲仇伴侣是这种，当然那边没有什么仇人的事。就是看到的那些亲戚，当然有些地方可能很温和相处的好，有些地方经常就是这样那样的一些过失呀，就家族的纠纷，就是打仗，这全世界都是这样子。农村的也有这样那样的，就是很多，就是整个一卡车一卡车冲过去相互打的那种。是在印度也见过这种，就村落和村落之间打仗，就各个地方都有吧。所以就是说。我们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怎么讲呢？以贪嗔无明为主导的这种的习气，哪怕是在三圣道的这个就是人道当中呢，也是有很多种的，就是造业，甚至造业造的有一些比其他地方还厉害。所以，在这个上面呢，要想到因果的时候，为了这种亲缘，各种各样建立贪嗔，贪爱亲方，嗔恨敌方。就是贪爱亲方如沸水，嗔恨敌方如烈火，嗔恨敌方如烈火。这种水深火热当中的话，你做完了，别以为没有后果。虽然这些变成一个念境一样消失了，但是它就在你的细微意识当中留下来。那未来你面临和出生的时候，要么所积累的这个土壤， 毕竟正在形成这个基础一样，所以点滴后在前，造作苦果报，点滴后在前。所以这些呢，作为能够了解到，就是，怎么讲呢？这个是现象世界当中都人都承认是说，就是需要依靠依赖因和缘来产生这一切现象。那这样子的话，能够了解说业因果的道理是真实不虚。业因果的道理它就是有这个怎么讲呢？有因缘果报的这个道理在里面，就是物质现象里面也是有因缘果报。所以就是我们所说的就是行为当中，就是现实生活当中也可以看到，这个人因为这样做这样做，最后导致了他这样那样的结果。但是这个因果本身很复杂，也许不是一个直曲线，就是一段线曲线的，或者是一目了然的。所以复杂的因果需要佛菩萨的了解，罗汉的能了解的，菩萨罗汉不了解，菩萨了解的，菩萨的一定了解的，二地超越的，就是一地不了解的，二地了解的，就这么层层而上，一直到中佛，佛了解的，菩萨不了解的，不有的。所以因果是相当复杂的，现象世界就有多复杂就有多复杂。但是根本上来讲，我们就是尽量手持业因果的这种的道理，然后学一些学习因果的法则。所以这些上面呢有不少的书，里面就是有机会可以看。以前有一个一起工作潘布翻译的一个因果的奥秘嘛，那本书应该挺好的，可以看，我觉得。所以我们就是在最后再做一下，稍稍做一下的这个什么。就是说，论是人生如梦幻，无论何事物，受以尘烟尽，往事不复现。数次于此生，清愁半夜是造作苦果报，点滴后在前。这个什么，稍稍做一下。对，在这里面我们都是说稍稍有一点，就是对平时自己的法本上面的结合自己的这种心态和决心呢，就是稍稍有一些留意平时自己的七心动念，就是举手投足之间呢，就是记得这些教法应该怎么去实践它。那这里面当然显而易见的说，不要建立仇恨，过分的执着于这种亲方和嗔恨敌方这两个贪嗔建立的这种的基本的平台，不要就是建立的很太深，不要过热过火的去做这些事情。对 就是自己的亲的这些，当然也有照顾啊，也要负责任啊，就是这些。但是对敌方的那些人，如果有能照顾的，或者化解他们的烦恼痛苦的，有机会的话，就是也可以帮助他们，减少痛苦，而不要说他们越受苦越好，然后这样子这种心态。那是不是说仇和亲就不管了，什么都就不管了，就是没有任何感情，没心没肺是最好的？肯定不是。所以这个又是另外一种故事。所以这里面的意思说，你可以把贪嗔的这种两种极端的心态转化为真正的这种大爱，就是没有条件的一种爱的一种发心。你经常习惯说多少，哪怕是像某一个人，就是自己先道歉啊，觉得就要忍让啊，或者别人对你稍稍有些身心，或者是就是伤害，这样的话，你可以稍稍修一些恩人，觉得这其实也是你没有那么大的骄慢心，没有那么大的自大的话，其实也没事。这种事情，人都是有分寸的，基本上大多数人，所以他可能也是在学习的一个过程当中有这样的一种发心，所以就是你自己方向上面来讲，应该超越你自己的局限，超越自己平时的那个脾气的下限，上限这些，小时候都打开的光大一点这样子。那我们一起回向，赐福于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的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我早上有空的时候就打坐继续修这个部分，也不要修太快太多，因为好像就习惯了往前快快的跑，最后没有剩下的什么东西，这样子就竹篮打水一场空，这样好好一步一步的修，这样。我祝大家我们也真的也修行这么精进，很随喜你们，然后祝你们身心安乐，吉祥如意，扎西德了。